好，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到二十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赐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由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那我们知道福音书主要是在记载耶稣的生平和他的教导，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四本福音书都不是以耶稣的事工开始，而是以施洗约翰的事工开始。那为什么呢？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例如总统或者任何的重要人物，当他们要上台致辞之前，可能或者是一个明星要得奖之前，都会先有一个司仪出来介绍他们出场。所以这个人的出场是那么的重要，以至于在他的出场之前，我们要事先的报告他的出场，好让所有的人做好准备，可以把所有的这个焦点都聚焦在这个重要的人物身上。所以同样的，在这里路加先要他的读者知道谁是施洗约翰，因为在耶稣这位弥赛亚还没有开始施工之前，施洗约翰就是那个司仪，他要预先报告耶稣的来临，好叫所有人可以做好准备来迎接以及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施工。那么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节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那么路加如何开始这本福音书的叙事呢？他不是好像神话故事或者童话故事里面说，好久好久以前 ，once upon a time， long long time ago。路加并不是以这么样子的方式开始，他是以一个很精准的方式说，当犹太希律王的时候，所以路加要把这个背景的这个年份，讲得非常的清楚。希律王当他当犹太王的时候，就是在主前37年到主前4年的这个时候。那么希律王是谁呢？我们在这里就不做太多的介绍。那么因为之前我已经制作了一个短片，是特别的来讲圣经当中的希律王的，所以当圣经在讲希律王的时候，其实至少有六个希律家族王朝的这个王在当中。所以让我们回到这里，这种开头就是以这种政治背景的年份做的开头，其实并不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出现，很多的先知书都会以这种政治背景来注明身份，作为一本书的开始。你可以看以赛亚书一章一节，耶利米书一章一到三节，何西亚书一章一节，阿摩斯书一章一节， 弥迦书、西番雅书，那么这些先知书都和路加一样，他们是以一个君王执政的位置来注明这本书是在什么的时候发生。所以圣经的作者要我们知道，他们记载的不是神话故事，而是无限的神在有限的人类的历史当中来成就神所计划的旨意。在介绍完了背景的年份之后，路加也在第五节这里介绍了施洗翰的父母亲，那么他就介绍了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背景。那么首先有两点是我们可以在第五节这里看到的。首先路加告诉我们，施洗翰的父母亲都是亚伦的后裔。那么亚伦是谁呢？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更重要的，他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第一任大祭司。第二点，施洗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本身也是一个祭司，或者更准确的，路加说他是亚比亚班次的祭司。那么这里所指的班次指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知道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做祭司，而历代之下24章告诉我们，亚伦的后裔又被分成24个小组，这24个小组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班次。那么他们的做法是怎样呢？他们的做法就是每一个月有4个礼拜，所以一年有12个月，一年里面就有48个礼拜。亚伦的后裔有24个班次，所以每一个祭司的班次一年里面就要在圣殿里面轮流的服侍2个礼拜。所以撒加利亚是属于哪一班呢？那么在历代之下24章这里就讲到，在撤迁的时候撤出第一班是耶和雅利，第二班是耶大雅，第六是米亚明，第七是哈哥斯，第八是亚比亚。路加不只是介绍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那么他是很精准的讲明他是第八个班次，就是亚比亚的班次。我们在这里可能先停一下，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路加要那么啰嗦的记载那么多的季节呢？他可以很快的说有两个人，一个叫撒加利亚，一个是伊丽莎白，但是他非常精准的要讲到这个年代，他要讲他们是祭司，甚至是哪一个班次的祭司。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读到路加福音这种历史的味道。路加要写的是一个很精准的历史，他要很准确的指出这些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他要很精准的指出这些人是谁，他们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他们是属于哪一个班次的。因为路加要告诉他的读者说，这些人物不是我虚构出来的。那么如果你们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查这个家谱，你们可以去追溯这些人是不是真实的这些人物。所以我们不要嫌路加啰嗦，反而我们要看这些细节是路加的这个工具。要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回到路加福音一章四节，路加说他的目的是使你知道所学的都是确实的。当路加用这种很精准性高学术性的方式来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那么他的作者，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那些读者，那么他们就很有信心的可以相信路加所记载的是历史的事实。让我们继续看第六节到第七节，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其实如果你从第五节读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要听到路加很大声的喊了一声 but， 但是所以路加在前面讲了很多很正面的东西，他们是亚伦的后裔，他们是义人，他们很严谨的遵守律法， but， 但是很可惜的，他们没有孩子。可能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对夫妻结了婚很多年，他们想要有孩子但是不能够。我想我们很自然的，我们都会知道这对夫妻会感到非常的难过。但是对于一个犹太人的妇女来说，她所承受的不只是这些。一个犹太人的妇女在旧约当中，如果不能够生育的话，这会被看成是一种耻辱。甚至别人会把它当成是一个神给他的惩罚，别人会看着这个人不可以生孩子，他一定是一个罪人，所以神咒诅他，让他不能够怀孕。 所以当我们在看一些旧约的经文的时候，例如创世纪三十章第一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的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我们看这种反应是不是很典型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呢？拉结这种情绪化的这种发脾气，你不给我就死了。拉结是不是一个不讲理的闹情绪的妻子呢？我们刚才讲到拉结讲这句话不完全是一种不讲理的发脾气，那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对于一个以色列人的妇人或者犹太人的妇人来说，不能生孩子的妇女的耻辱是那么的大，甚至她活着跟死掉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我们不应该非常不公平的只是看拉结是一个情绪化的这个发泄，在他的背景之下，他所讲的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的有根据的。这时候可能你会想，为什么那时候的人那么样的没礼貌呢？这其实不是礼貌的问题，更多是神学的问题，或者我用 Reichen 的话来说， not just bad manners but bad theology，这是他们一些神学的问题导致他们有这种的想法。这个其实是和他们对于一些旧约的经文的理解是有关的。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出埃及记23章25到26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26节，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这是在摩西之约之下，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那么同样在申命记七章十四节，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育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在这些旧约背景的情况下，造成了他们在观念当中非常的两极化，可以生孩子就神赐福给你，不可以生孩子，这是神在咒诅你。所以在整个古时候的社会来说，不能够生育对妇女的冲击都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尤其在犹太人的背景之下，有这种错误的神学，让他们所受的这种压力和耻辱可能是比其他的古时候的社会更加的大的。所以路加在这里讲了很多正面的东西，这两个人是名门的后裔，这两个人是义人，这两个人是非常遵守主的， but 但是他们没有孩子。第七节，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路加讲到伊丽莎白不能生育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够难过了。第七节，这个路加还继续的火上加油说，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那年纪老迈是什么意思呢？路加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伊丽莎白很老了，已经过了更年期了。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只是现在没有孩子，路加在说以后也不可能有孩子了。不管你多么努力的尝试都没有用了，在生理上已经是不可能了。路加就等于在说 game over。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在第六节和第七节这里讲不生育的问题呢？因为这个不生育的问题在第六和第七节当中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第六节和第七节这里，为什么路加要把这两节绑在一起？第六节告诉我们施洗约翰的父母亲都是义人，我们先要在这里解释一下，这里所讲的义人和保罗的书信里面所讲的义人，是不一样的意思。保罗书信里面讲的义人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的地位是完全无罪的，但是在福音书当中和在旧约圣经讲中讲的义人，并不是讲一个人他活在世上完全没有罪。路加在这里并不是要说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这一辈子都没有犯过罪，不是的。在这里所要讲的义人和包括在旧约圣经中讲的义人，常常在讲的是一个人他是很持续性很谨慎的遵守的律法。那么有时可能他会犯罪，但是他会很快的悔改，那么他会回到圣经当中来继续的遵守律法的要求。所以路加就特别解释说，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义人呢？他们是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路加其实也特别强调，他们是义人，而他们的义 不是像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意义一样，他们并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只是有外表上的假冒伪善的义，只是在人面前做给人看的义。所以路加也特别强调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现在有没有开始看到第六节和第七节的这个关联了呢？路加知道当他提到伊丽莎白不能够怀孕的时候，他知道一定很多读者这时候心里就会论断这个伊丽莎白，说一定是这个女人是犯罪，一定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所以神惩罚她而不给她生孩子。所以为了避免这种误会，为了避免读者有这种错误的批判，路加就特别先在第六节的时候就讲清楚，他不能够怀孕并不是因为他犯罪，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罪人，反而第六节他说他是一个义人，遵守主的一切的诫命和礼仪。路加要再讲的就是他不能怀孕和他的罪是没有关系的，而他不能够怀孕是因为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更大的一个计划。这是第六到第七节当中这两节的第一个关系。第二个关系，当你听到义人和不能生育这两个字在一起的时候，它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呢？你们知不知道其实有一些电影情节是那么样的定型，以至于就算你不知道这部戏的剧情的话，你都会知道结果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这里有一个电影情节，一个建筑正在爆炸中，男主角正在拼命的逃跑。这个故事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子呢？男主角会有什么下场？第一，来不及逃跑死在爆炸中；第二，成功的逃跑活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在一部电影里面，男主角的确有时候可能是会死掉的，但是男主角有所有的方式可以死掉，他可能被刺死，他可以被毒死，他可以被车撞死，他可以失血过多而死。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爆炸的场面而他拼命的在奔跑的话，在整个人类的历史所有的电影里面，从来没有一次一个男主角会在这种情况下死掉。所以你们全部都答对了，我根本没有告诉你这是什么电影，这剧情的前后是什么，但是你一看这个剧情，你一看这个画面出现的时候，那你马上就会说不可能了，因为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过一部电影男主角会在这个情况下死掉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这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到路加给我们的这个线索。当义人和不生育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剧情在旧约圣经当中是非常的定型的。你可以想到什么例子呢？我们有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下以撒，我们有雅各和拉结生下了约瑟，创世纪三十章。另外有四世纪十三章，有马拿雅和他的太太生下了参孙，也是一个最大有能力的士师之一。还有以利加拿和汉拿生下了撒母耳，也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和第一个先知性的一个人物。在整个旧约的历史里面，一些最大有能力的英雄都是这两个的结合产生的，义人和不能够生育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神就会插手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那么这些人所生下的儿子都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大有能力的英雄。我们要在这里留意，在这些例子当中，神不只是解决了这些人的个人问题，在这些例子当中的重点不是神解决了他们生命当中的失望，这些人所生下的孩子最主要不是满足他们个人的家庭圆满，而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是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神所特别的重用，神所特别拣选的人物。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这里，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特别的观察到这路加在这个故事上面的铺陈，因为路加要他的读者带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继续的读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想到旧约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发展了。在这个时段的时候，距离上一次在以色列当中有先知，就是距离马拉基书的时候，已经大概400多年的时间，已经400多年神没有差遣先知到他们的当中。所以当路加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大家都要有这个兴奋的心情，因为你当你读到这个线索的时候，你知道接下来神就要在这个不能够生育的义人当中 来让他们怀孕，而他要兴起他大有能力的仆人，要来成就他的旨意。神又要兴起来，再做一个让人振奋人心的工作了。第八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撒加利亚在这里所做的是什么工作呢？可能我们可以说他在这里做的其实是两份的工作。第一份工作我们叫做长线的祭，我们可以在民数记28:3-4这里看到，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长线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那么这个长线的这个燔祭，这是他们每一天都要献的两次的这个祭，这是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在出埃及记30提到，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他们所做的是，通常他们会先献上这个燔祭，最后的时候他们就会做这个烧香的祭。第二，我们要再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路加在这里记载，祭司是要照着规矩撤迁，看谁能够进到主的殿烧香。那么为什么要撤迁呢？首先他告诉我们两个信息。第一点，这表示撒加利亚并不是大祭司，因为大祭司只有一个人，当大祭司需要进行他的这个职分的时候，他是不需要撤迁的，就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做他的工作。所以这个撒加利亚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祭司，他并不是大祭司。那么为什么需要撤迁呢？那么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所有的祭司分成24个班次，那么我们要知道每一个班次里面都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祭司，他们有的这个祭司的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么你怎么样可以让所有人都可以去做祭司的这个职分呢？所以他们所做的就是他们需要撤迁，他们就要在这些祭司当中来选谁是负责来做什么样的这个工作。根据这个犹太人的 Mishnah 也告诉我们，如果他们撤迁撤到他们可以来做这个服事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再也不能够参与这个撤迁了。所以换句话说，在他们一生当中就只有那么一次的机会可以来做这份工作。所以这对撒加利亚来说，就算他没有看到天使，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他人生当中只有可能会发生一次的服事，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发生了。11节，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那么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不需要在这里看撒加利亚是胆小怕事的人，因为在圣经里面，就算是像但以理或像使徒约翰这种看过大场面的这些圣经伟人，当他们看到天使的时候，他们同样是非常的惊慌害怕，所以这是非常正常的。13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13节这里也许是我们必须要多做一点解释的，原因是大多数人常常就直接从天使的回答当中假设撒加利亚是在向神祷告他可以有一个儿子。撒加利亚求神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儿子，天使就显现说，撒加利亚，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你会有一个儿子。听起来是非常的合理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撒加利亚是以祭司的身份来祷告，所以当他进到殿里面来烧香来献祭来祷告的时候，这个最主要并不是他与神的一个个人亲密时间，或者他与神的一个个人灵修时间，他身为一个祭司的主要的工作是为神的百姓祷告，是为神可以拯救以色列祷告。我们要在这里讲的并不是我们完全的来否定撒加利亚有为他的太太来祷告，其实许多解经家都提到可能他的确的有，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不是他没有为他的孩子祷告，我们要强调的是他主要的任务，他主要的祷告是为以色列的复兴来祷告，是为以色列的国来这里祷告。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解释这个呢？ 天使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那很多时候我们读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很快的以为这个祈祷被听见，哦，一定是他求儿子，所以神给他儿子。更正确的，我们可以说这个应验应该是两个祷告的这个应验。第一个应验就是神复兴以色列的国时候已经要来到了，因为施洗约翰和耶稣即将要出生，他们的事工即将要开始。当然也可以说第二个祷告也是应验了，撒加利亚可能说，神啊，给我一个儿子，让我的太太可以怀孕，所以天使也对他说，撒加利亚，你的祷告听见了，你将会有一个儿子。所以在13节的后半段，天使吩咐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给孩子的名字其实是父亲的权利，但是神没有让撒加利亚取名，而是神他自己来取名，这表示这个人是神分别为圣的，神已经掌管施洗约翰的生命和使用他，所以神就没有让撒加利亚有这个权利，而是他自己拿了这个权利为这个孩子命名做施洗约翰。第14节，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那么前半段我们不太需要解释，因为孩子出生的话，父母亲一定是会欢喜快乐了。那么重点是在第二段，有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必喜乐。那么这句话就很奇怪了，有许多人因为施洗约翰的出世感到喜乐吗？那么事实上，当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的时候，从路加福音第三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施洗约翰的事工不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讲道的时候是怎么样讲道呢？施洗约翰是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他骂别人是毒蛇的种类，那么这样子的人会让别人欢喜快乐吗？那么甚至三章告诉我们，他也抵挡分封的王希律，因为这个分封王的希律娶了他兄弟的这个妻子的时候，约翰就责备他。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在约翰的福音事工当中，也有很多人因他的出世并没有感到喜乐，他是以一种尖锐，以这种先知性的这种责备来对许多的人讲道。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有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必喜乐呢？这告诉我们，这句经文并不是对所有的人讲的，这句经文肯定不是对那些抵挡他的人讲的，这句经文肯定并不是对那些不愿意接受施洗约翰所讲的道的人所讲的，因为这些并没有让他们欢喜快乐。那么这些是会让谁欢喜快乐呢？就是让那些愿意谦卑的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和他的讲道的人感到欢喜快乐。那么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事工是非常的这个伟大了，有很多人都聚集到犹太河那里来让他施洗，甚至在当中包括了很多的税吏，就连税吏听到他讲道的时候，他们的心都融化了，他们的心都受到责备，那么他们的悔改也是真实的，因为他们不只是要外在的洗礼，他们甚至问约翰说，我们应当做什么呢？那么在路加福音三章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对他们说，除了当收的数目不可以多取。第十五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我们会比较好奇的一个经文是，什么是叫但酒浓酒都不喝呢？那么但酒浓酒都不喝，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是有一些根据的。那么其中一个地方是在利未记十章八到九节，在这里讲到的是，当祭司进到会幕的时候，当他们进到圣殿的时候，他们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的。所以在祭司工作的时候，在他们服事的时候，他们是不可以喝任何酒的。另外一处可能比较直接的关联是在士师记十三章第四节，你们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所以指着这个 Samson 神特别分别为圣的这个士师，也同样提到清酒浓酒都不喝。另外一处是撒母记上第一章十到十一节的时候，哈拿他就祷告，他就向神许愿说，神啊，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给耶和华，不用剃头刀来剃他的头。那么哈拿在这里说，他要把他的儿子就是撒母耳终身归给耶和华。那么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个记号呢？那么哈拿在这里说，我要使撒母耳终身归给耶和华，我的记号是就是终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所以天使在这里特别的宣告说，施洗约翰他降生之后，淡酒浓酒都不喝。可能我们可以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用这种方式来标记说，施洗约翰是神分别为圣的，而施洗约翰是神特别拣选的。那么这个特别拣选和分别为圣的记号是什么呢？他这一生当中淡酒浓酒都不喝。十五节后半段，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那么这句话有什么重要性呢？在第一章的后半段的时候，我们知道之后玛利亚来探望伊丽莎白，路加告诉我们，这时候施洗约翰还是在母腹里的婴儿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开始很开心的一直在动了。这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作为先知的这个事工，并不是从他出生的时候才开始，而是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还只是在母腹里面是一个胎儿的时候，他作为先知的职分就已经开始了。所以神要让他从一个没有可能可以在怀孕的老太婆的肚子里面生出来，来特别的显出神把施洗约翰看成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伟大的使者。神把他分别为圣，让他这一辈子清酒浓酒都不喝，甚至在母腹里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当他在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用他的拳头和他的跳动做见证。他就说，这个玛利亚肚子里面的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16节和17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路加所记载的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句话是引用自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所讲的一个预言，将会成就在施洗约翰的生命当中。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整个马拉基书最后一段经文，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地。所以马拉基书是以这段经文来结束整个旧约的。那么我要你在这里看到路加特别的编排，把这句经文放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编排。他就说这个是马拉基书旧约的完结，那么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要很好的来做这个连接，他就要把这个旧约新约的桥梁一起建立起来。他要怎么建立起来呢？路加使用的方式就是说，马拉基书的这个预言就要应验在施洗约翰的生命当中，而施洗约翰的生命就告诉我们，神的国度就要来临了，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已经快要到了。在18节的时候，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年迈了。我们在这里知道撒加利亚问这句话是出于不信，因为在19节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天使就让他哑巴，因为他不相信天使所对他所讲的这句话。我们其实常常就会把撒加利亚的这个反应玛利亚的反应来做一个对比。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当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的时候，玛利亚也同样的说，这件事怎么可能会发生呢？所以神在这里是不是很不公平呢？因为撒加利亚问了同样的一句话，玛利亚也问了同样的一句话，我们怎么的看出来撒加利亚问的这句话是出于不信，而玛利亚问的这句话是因为他相信呢？其实中文在这里翻译的是比较好的，撒加利亚和玛利亚所使用的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字，但是很多的英文译本他们都翻译成 how 怎么样，那么以至于我们很难看出来撒加利亚和玛利亚的回应有什么差别，因为两个都是 how。 但是撒加利亚所讲的在中文就有一个很好的字可以翻译这个字，就是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个事呢？ 我觉得我凭着什么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你可以想象我们看见人吵架的时候，我们说你凭什么对我这么样子说话，你凭什么。当我们对一个人说你凭什么的时候，那么我们表示我们质疑这个人所讲的东西，我们质疑这个人有这样子的权柄可以做这么样的指控。所以撒加利亚对天使这样子的发问是出于他的不信，他要有一个记号，他要有一个证据，他才愿意相信天使所讲的话。那反而玛利亚问的是如何，玛利亚相信天使所对他讲的话，但是他很好奇这件事将会如何的发生。所以在18节这边，撒加利亚和玛利亚的反应是有一个差别的。所以天使就回答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那么天使在这里的时候就把他的这个身份讲出来。那么你可以想象的，就是一个警察这时候就从他的这个腰包当中把他的这个证件拿出来，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他的徽章，看到他的编号，把他自己的身份表明出来，说我就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20-23节的时候，天使继续对他说，20节，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闭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就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圣殿里面。哇，所以百姓在外面等的时候，等了那么久，他们就知道一定是出事了。他们每一天都参加这个祷告会，参加这个聚会，祭司通常都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出来，他们知道这么久了一定是出事了。22节的时候，及至他出来的时候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我非常喜欢 Philip Ryken 在他的路加福音这里注释说，这个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最幽默的一个画面。为什么呢？你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就是你要把一件人事物来传给另外一个人，但是不可以讲话了，只可以用手方式来比出来。那么在预备这个奖章的时候，我想了非常的久，我一直想不到可以怎么样的把圣殿里面你所看到的天使和他所对你讲的话用手语的方式来比出来。23节的时候，他供职的日子已经满的时候就回家，祭司供职的时间就是一个礼拜，他们完成了这个轮班，那么他们就回到他们的家中。24节的时候，这些日子之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那么这句话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伊丽莎白发现她怀了孕的时候她要藏起来5个月呢？许多的注释书都承认说，路加在这里没有很清楚的交代为什么伊丽莎白需要藏起来。最后一节25节，伊丽莎白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伊丽莎白的这句话是一个感恩，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到伊丽莎白在这个阶段并没有完全了解神的旨意。她在25节所表达的这个感恩只是一个个人性的，她说我个人的生活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这个个人家庭圆满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所以她在25节的这句话的这个感恩只是限制于她个人的生命当中。但是当我们读路加福音，我们的了解必须要超越伊丽莎白的了解，因为神在这个工作当中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让一个人的愿望可以实现，并不是让一个人的家庭可以得到圆满，而更重要的是神要使用使徒约翰在耶稣面前来为他预备这个事工，来为他预备道路。那么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路加要让我们看到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它是一直的在发展，一直的在前进。路加告诉我们，神的这个作为不是在马拉基书当中就结束的。路加在这里他引用了马拉基书4章最后一节的这个经文，他要告诉我们马拉基书所讲的这个以利亚已经要来了，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子，让儿子的心转向父亲。所以路加告诉我们，他要激起我们的兴奋，要我们预备好在救赎历史当中新的一章，新的一个年代。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愿神赐福给你，大家莫道善悔。